以下我们都来一起聆听今天讲到的经文，在《使徒行传》九章二十六到三十一节，和十五章三十六到四十节。让我为大家读出今天的经文，我们用心的聆听神的说话。扫罗到了耶路撒冷，想与门徒结交，大家却都怕他，不信他是门徒，只有巴拿巴接待他，领他去见使徒，把他在路上怎么看见主，主怎么向他说话，他在大马士革怎么奉耶稣的名放胆传道，都述说出来。于是扫罗在耶路撒冷同门徒出入来往，奉主的名放胆传道，并和说希列话的犹太人讲论辩驳，他们却想法子要杀他。弟兄们知道了，就带他下海撒利亚，送他往大扫去。那时犹太、加利利、撒玛利亚各处的教会都得平安，建立起来，凡事敬畏主，蒙圣灵的安慰，人数逐渐增多。过了些日子，保罗对巴拿巴说，让我们回到从前宣扬主道的各城，看看弟兄们的情况如何。巴拿巴有意要带称为马可的约翰同去，但保罗认为不宜带他去，因为马可从前在庞菲利亚离开他们，不和他们一起工作。于是二人起了争执，甚至彼此分手。巴拿巴带着马可坐船往塞浦路斯去，保罗则拣选了西拉，也出发了，蒙弟兄们把他交于主的恩典中。我们一起聆听今天的正道。
今天是儿童主日，我们很开心，除了有班儿童诗班和我们一起来到敬拜神，我们今天也有一位姊妹在我当中来到讲述她在儿童部侍奉里面一些的体会。我们有请 Tracy。
大家好，我是创作园地老师 Tracy。 我在2011年9月開始創作原地老師的侍奉。在這幾年的兒童服侍裡面，我能夠不單單只跟小孩子講到教導他們的認識聖經的話語，跟他們在這幾年的一起的相處的裡面，讓我體驗到原來我們主日學老師不單只是小孩子的聖經真理的教師，更是可以陪伴他们一起成长的同行者。从幼稚园 K2 班开始教导的一班的同学仔，现在他已经是小学六年级的学生了。跟同学多年的认识相处，了解同学他们有不同的个性特质，也都在天父的保守带领之下，看到同学他们有成長，有不同的生命的改變，也都在回憶當中的片段呢，有其中一位同學呢，他的改變呢令我有很深的印象。這位同學呢是在我開始教 K2 班的時候認識他的。這位男同學呢，他從小呢性格呢都很倔強，衝動啦，容易發脾氣啦。他上課的時候就不服從，都會挑戰老師，有時候老師都出手無策，就會跟他的放學和他的家長去傾談一下。男同學他每次都說知道自己錯了，想會改，但是都是做不到咯。上課的時候都仍然都會經常再次發脾氣，直至到他小學五年級的 有一次上課嘅時候，上緊堂嘅時候咧，咁佢突然間發脾氣，佢當時係唔服老師對佢嘅責備，佢覺得自己冇錯喎。咁當時咧，佢情緒好激動，就想即刻拎起書包放學，同埋佢好堅持咁話：我以後都唔翻嚟啦。當時見到佢咁激動，咁我就立刻即係帶佢去獲得嘅一個安靜嘅角落，同佢傾談下啦。咁坐低我就同佢講，解釋俾佢聽啦，剛才佢犯錯嘅原因啦。咁聽完之後，佢就即刻喊起嚟啦。咁佢就話：最近佢好唔開心，喺學校咧，即係每日都唔想翻學啊。咁即係好唔開心，即係一路咁喊。當時我見到佢咁，咁我就問佢咩原因啦。咁佢就話：因為學校嘅同學排斥佢，唔同佢玩。原來佢喺學校俾同學怪佢，連累到大家比賽輸咗，所以咧就唔想同佢玩。當時佢就好傷心，咁我就安慰佢、鼓勵佢啦。咁同佢講：當我哋遇到唔開心嘅時候咧，我哋可以同天父祈禱，天父會幫助我哋。當時佢就同我講：我好忙啊，我唔得閒祈禱啊。都坦白，咁我就同佢講：其實咧，我哋祈禱天父咧，我哋係唔受呢個時間地方限制嘅。我哋可以喺心裏邊能夠係同天父祈禱，同埋咧，我能夠將我哋需要咧話俾天父聽，佢會幫助我哋。咁佢聽到之後咧，點頭明白，跟住咧，佢就好願意同我一齊嗰刻一齊去禱告。咁祈完禱之後咧，佢就好乖乖地翻翻自己個位度坐翻低，繼續上課。當時咧，嘅情況咧，我好感受到聖靈喺當中嘅作工。自從嗰一次同呢位同學傾談之後咧，男同學佢嘅心靈咧開始有轉化，見到佢咧慢慢嘅改變喎。佢翻嚟課室，佢會主動同我傾偈啦。佢同我建立咗關係啦，對我嘅信任，佢仲會分享佢嘅生活點滴。睇到佢咧，而家當佢上堂嘅時候，佢再冇發脾氣啦。亦都佢睇到佢知得控制自己嘅情緒，同同學嘅關係咧就好咗，就尊敬老師，亦都喺對聖經嘅學習亦都好認真。最後咧，仲得到老師嘅獎勵添。感謝神啊！即係我哋老師睇到同學佢嘅生命嘅改變咧，我哋都好感到欣慰。其實老師所做嘅都係好微小，但係咧就睇到神喺當中嘅工作。當睇見同學佢哋嘅生命有成長、有改變嘅時候，想起聖經裏邊一句説話：可見栽種的算不得什麼，澆灌的也算不得什麼。只在那叫他生长的神。林前三章七节，盼望小孩子在天父的祝福带领下继续成长，一生跟随主的脚进行，道路也不偏离。好多谢大家的聆听，也都好多谢天父使用我们一班的老师在孩子身上的工作。
大家頭先都聽到嗬，八年嘅時間用喺一班小朋友身上邊，實在真係一個唔短嘅日子。我哋多謝 Tracy 同埋一班老師喺咧孩子身上邊嘅付出。其實咧，在當中咧，除咗 Tracy 之外咧，我相信仲有好多係而家或者咧係以前曾經咧喺兒童主學裏邊咧嚟到幫過手嘅老師。我哋都好想咧請你而家都一齊站起嚟，好唔好啊？你以往曾經做過嘅兒童主學啦，或者創造園地啦嘅老師，請你都起一起身俾我哋嚟到去。是啦，用掌声去多谢呢一位你哋，是啦，默默无声喺个日子里面喺孩子身上面所付出嘅一切，我哋咧多谢你。好，请坐，系啦。喺今日嘅讲道里面，我哋同工咧就选咗两段经文。咁头先 Jason 牧师咧都已经咧帮我哋咧嚟到读过出嚟，亦都喺大家咧个程序表上边记载咗两段咧看似微不足道， 但是他是扭转了两个人一生的故事。好想在静到之前和大家一起来对祈祷。神啊，你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求你用你的话苏醒我们的灵，叫我们的生命被你更新，知道怎样在这个世代里面活出信仰。我们的祈祷是奉耶稣基督的名字，阿们。不知道大家由小个一直去到现在，成长到现在，有没有一些人你是很感激他的，或者去到现在你仍然心里面很记得他们的？想一阵，有没有？有啊，我看到都点头。可能这个是曾经带你来对信主的弟兄姊妹，可能这个是你在病患的时候来到无微不至地来到照顾你的配偶，又或者在你人生很迷茫的时候不知道怎样做决定，这个人很愿意细心地来到听你的困难，给你有清晰的指引的导师。不知道究竟是哪一个？在我们人生当中，我们感谢神有人来到去扶持我们。我在这里很想问大家，不知道大家你又想不想来到利用你自己平凡的一生去祝福一些人，甚至改写人，改写一些人的他们的人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想法？听起来好像很伟大这样，是不是很不容易做到？但其实想落也不是真的那么困难的。在我刚才读的经文里面，圣经里面有一个人物，他本身不算是什么大人物来的，最多都只不过是二三线的角色，但是他居然可以成为伟大的使徒保罗和马可福音的作者，一生要感激的人。究竟他是谁呢？就是我刚才所读到的巴拿巴。好想和大家首先一起来看看巴拿巴怎样在保罗，也就是扫罗的一生当中，究竟他做过一些什么。我们会一起来看使徒行传九章二十六至三十一节。话说在昔日的耶路撒冷有一则热爆了的新闻，令到当时耶路撒冷的门徒非常之震惊，而他们惊恐的程度绝对不少得过最近来到热爆的什么，知不知道？Momo Challenge 这一个恐怖的游戏，大家知不知道？咦，好像都不知道，所以大家都不怕，是不是？是，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呢？原来是扫罗去了耶路撒冷。使徒行传九章二十六节告诉我们，扫罗到了耶路撒冷，想与门徒结交，大家却都怕他，不信他是门徒。为什么他们这么害怕呢？原来跟扫罗之前在耶路撒冷的所作所为是有关的。当执事司提反在耶路撒冷来到殉道，扫罗都是在场的，但他是幸灾乐祸。扫罗又走到去门徒的家来到去捉那些人来坐监，无论男女都绝不放过，而且他还向他们来讲一些威吓的说话，甚至离谱到要求要来到发信给大马士革的各个会堂，给他们来到捉拿那些信耶稣的人带回去耶路撒冷来到去发落。所以当时耶路撒冷的门徒一听到扫罗这个名字，可谓是闻虎色变。虽然他们曾经听过扫罗在大马士革里面信主的这个传闻，但只要他们脑里面想回起当日扫罗怎样入到他们家捉人坐监的情况，又或者记起扫罗向他们哇那种凶神恶煞恐吓他们的样子，他们不禁仍然是犹有余悸。是不是真的？那个昔日这么恶还向我们迫害那个扫罗真的信了耶稣，会不会背后有些什么阴谋的？大家心里面不禁有很多的疑问。于是见到扫罗，大家都避之则吉。这种情况不是一两个门徒这样做，而是当时所有耶路撒冷的门徒都是这样做，怕了扫罗。或者我们会来问，既然扫罗在耶路撒冷有这样的过去，那好心他就不要再次踏足这一片土地了，是不是？大家都不喜欢你了，为什么要再去呢？原来扫罗是有苦衷的。他这次之所以去到耶路撒冷，不是去旅游啊， 亦都唔系公干，而系佢喺当中要逃命。扫罗信咗耶稣之后，除咗有一段嘅时间喺阿拉伯之外，其实佢一直就喺大马士革里边嚟到去传讲福音。但系一直以嚟，佢都遭到逼迫，遭到咧危害，甚至当地嘅犹太人要嚟到去商议要杀死佢。就喺嗰个非常之危急嘅情况之下，扫罗得到大马士革门徒嘅帮助，先至可以成功咁样逃命嚟到耶路撒冷嘅啫。所以扫罗去到耶路撒冷，心里边系真系好想得到当时教会嗰份嘅接纳同埋支援，你话系咪啊？二十六节话俾我听，扫罗去咗耶路撒冷，想与门徒结交。结交唔系讲嗰啲 high and by 点头就嚟到去走嘅关系，而佢好想成为佢哋当中嘅一份子，而想系讲尝试。话俾我哋听，保罗其实扫罗喺呢度其实系不断嘅尝试。换子扫罗唔单止试咗一次两次就算，而系佢系试咗好多次。他很想跟门徒来到有结交，但一一都不成功。门徒怕了他，不接受他，拒绝他。试问一个真心悔改信主的门徒，甚至为了传福音，他差点连命都没有，这么辛苦才去到耶路撒冷，他很想得到门徒的接纳，但居然只是换来的是拒绝。你说他的内心是几咁嘅难过，佢当时嘅处境是几咁嘅孤单同埋无助。但就喺呢个时候，就喺扫罗感觉到非常之绝望嘅时候，居然有一个人主动咁样走近佢，佢就系巴拿巴。曾经有人为朋友呢一个嘅字落咗一个定义，佢话真正嘅朋友就系当众人都离开你，而他仍然是就近你的人。对保罗来讲，巴拿巴就是那个雪中送炭的真正朋友。不过大家不要搞错，巴拿巴之前是跟扫罗是毫无交往的，最多只不过听过扫罗一些的传闻而已。所以严格来讲，扫罗绝对不是巴拿巴的朋友。但巴拿巴却是愿意在扫罗有难的时候走近他。你话系几咁令人感动嘅一件事。巴拿巴唔单止走近扫罗，佢仲关心佢，帮助佢。二十七节话俾我听，只有巴拿巴接待他，令他去见使徒。把他在路上怎样看见主，主怎样向他说话，他在大马士革怎样奉耶稣的名放胆讲道，都述说出来。述说系指详细嘅讲述。为什么巴拿巴可以来代扫罗详细讲述他的过去呢？是因为当他来到去找扫罗的时候，他愿意花时间去听扫罗亲口讲出他所有事情的始末，所以他才可以代扫罗向使徒来详述讲述他怎样在大马士革这样遇见主，主怎样跟他讲说话，后来他又怎样在大马士革里面来到去传道。不过当巴拿巴知道了扫罗的遭遇之后，他不是跟扫罗说，嘿，既然没有人跟你做朋友，嘿，得我做你的 fans 啦，这样。不是哦，巴拿巴是很想彻底这样帮助扫罗，他很希望不单止他，而是当时所有的门徒都来到去接纳扫罗，是扫罗是为他们的当中的一份子。但有什么办法可以扫除到当时门徒来有对扫罗这些疑虑呢？巴拿巴想到一个方法，就是将扫罗带到当时的领袖使徒的面前。因为当时所有的门徒都相信使徒是具有超然的属灵能力，就好像彼得这样，他不需要人告诉他，他已经可以拆穿了那对想着欺瞒教会的这对夫妇。所以如果扫罗是假装的话，一定不能够瞒过使徒。所以如果连使徒都愿意来到去接纳扫罗的话，就可以帮助当时的门徒能够释除所有的疑虑，相信扫罗是真的信了耶稣了。当我们看第28节的时候，我们就知道 巴拿巴这个方法成功了。扫罗在耶路撒冷和门徒出入来往，而且还奉主的名放胆传道，是几咁令人兴奋的事啊！因为巴拿巴的帮助，扫罗后来还可以名正言顺地继续这样为主来到传道，而且并且成为了神所使用一个翻天覆地的使徒。讲到这里，不知道你心里面会不会来到问，为什么巴拿巴愿意走近扫罗呢？既然扫罗都不是他的朋友，他根本没需要去帮他的，是不是？而且要找扫罗又要带他去见使徒，当中是要花上不少的时间和精神。正所谓多一事就不如什么少一事，他大可以不要这样做的，不需要这样做的，根本是的。为什么巴拿巴要这样做？我相信的答案只是得一个，就是基于爱，是关心这个被人拒绝的人。在巴拿巴的心目当中，他不想见到有人被所有门徒拒之门外，孤立无援，他不想见到。所以从巴拿巴身上，我们学到一个很宝贵关于爱的功课，就是走近那些被拒绝的人身边，关心他们，帮助他们。在今天的职场，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经历过被人针对和排斥的事？这事可以说在职场上是司空见惯，如果你试过一定很明白当中的滋味。大家又想到在小朋友的世界里面，又会不会发生被人拒绝的事？有啊，大家可以想想，当一班小朋友在小息的时候一起玩，但当有个小朋友想埋堆，他是有人偏偏是不侵他玩，你说他有什么感受？又或者有一个品学兼优的插班生去到新校，但他是遭到当时同学的妒忌，于是连同其他的同学排挤他，不跟他做朋友，你说他的心又是多么的难受。是真的，在小朋友的圈子里面，同样好像我们大人一样都会遭到排斥的。但如果有些爱护他的大人在这些小朋友的身边来到关心他们，帮助他们的话，很多的难题其实都可以得到解决的。有一对的父母，他知道自己的小朋友很内向，他很害怕他回学之后没有朋友仔，于是这个妈妈很厉害，帮他小朋友就带了一些食物，一些小食，就给他在小息的时候请同学来吃。大家都知道小朋友是怎样的，很为食的嘛，是不是？一见到东西就收起来，咁呢個方法咧好有效喎、哦！冇幾耐咧，呢、這個小朋友咧已經咧可以埋到堆啦，有一班嘅朋友仔。不過我想問一下大家，如果連父母都唔接受佢，連父母都企喺拒絕佢嘅一邊，你話情況會係變得點樣咧？喺以前嘅社會重男輕女，如果你係生於當時嘅年代，你係女孩子嘅話，你分分钟不会被父母痛爱。又或者如果你所谓脚头不好，你出世的时候你爸爸刚刚遇到生意失败，你就可能一直被父母视为不祥人。我想现在的社会比以前开明了很多，是不是？是的，我想这个情况应该都已经改善了很多了，期望是这样。但会不会在我们父母的心目当中，都可能有些原因令到我们心底里面不知不觉地拒绝了某些小朋友。譬如可能你想，为什么他这么不像我的，成日都病的，为什么他读书的成绩这么差的，又或者为什么他这么烦的，三日不买就会收到学校的投诉。在我教书的时候，有一个女同学，她患上了很严重的湿疹，他的颈、手和脚的皮肤都受到感染，干燥、红肿甚至流血。所以很多同学见到他都很怕了他。如果我们是他的亲人，当我见到其他人望着他的时候，都抱着很奇异的眼光望着 我们这个的亲人，这个小朋友的时候，我们会怎样做？我们会不会都觉得他真的很肉酸，我们真的不想站在身边？抑或我们埋到去拖住他的手，又或者搭下他的膊头，用我们的行动，用我们的表情，用我们的眼神告诉他，告诉他，让他感受到我们对他那份不离不弃的爱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教育局有些数字出了来，在2017和2018年里面，全港公营的中小学原来有45,360个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学生，即是 SEN 的学生，当中包括了患了过度活跃症的同学、自闭症又或者读者障碍的学生，原来占了总学生的人数有成 6.2%。 但是去支援这些 SEN 的家庭，这些社会的资源是非常之不足，所以令到很多家长都很大的压力。不过当中至少有一个家长没因为自己的小朋友是 SEN 很难教而拒绝他的小朋友，他选择了走近他的小朋友，跟他并肩来对面对。他的小朋友其实患了过度活跃症，有一天这位妈妈就被老师来到去约见。我想大家都估到了，没事没干约你都不慌，怎么都不慌好事了，是不是？果然不出所料，这个老师一开口就来到跟这个妈妈投诉。你知不知道啊，这个仔啊，每三分钟啊，在学课室里面呢走来走去啊，搞到我们呢好麻烦啊，我真的没有去收了已经。这妈妈听了之后当然是很不开心。在放学回家的路上，仔仔就问妈妈，刚才老师呢跟你讲了什么啊？你估下这个妈妈怎样来到回答，令人很感动。她没有站在这个老师那面来到去怪小孩子，怪她的儿子，去骂她的儿子，她没有。她想了一阵，她很温柔地跟她儿子说，老师告诉我，你每三分钟就在课室里面走来走去，比起你以前每一分钟就走来走去，现在进步了很多啊。哇，这个妈妈没说大话，但她很有智慧地来到去鼓励她的小朋友。当小朋友听到妈妈这番说话的时候，她心里面非常之开心，想不到她回到家之后居然可以坐定定，一口气就画完了一幅的图画，绝对超过三分钟。真的，大人的做法是可以影响我们小朋友的一生。所以期望无论是我们的父母、我们的老师，又或者作为 Auntie Uncle 的我们，我们都好像巴拿巴一样，遇到那些被人拒绝的小朋友的时候，我们都选择走近他们的身边，关心他们和帮助他们，好不好啊？是啊，我看到你点头。除了扫罗，巴拿巴还提携过马可福音的作者。不过在未讲马可之前，我又很想问一下大家，请大家表示一下好吗？用举手表示一下，有多少人同意俗语所讲一次不忠百次不用的？有多少人同意的？咦，不是很多而已，是不是？你是不是怕着有什么陷阱我？是啊，一次不忠百次不用是很多人心里面的一些信念来的。在我刚才读的第二段经文《使徒行传》第十五章里面，巴拿巴和保罗就遇到这个难处，他们为了是不是再一次带马可去宣教而起了争执。这个马可其实他是巴拿巴的表弟，有亲戚关系的，所以当巴拿巴和保罗被圣灵的指派去到宣教的时候，马可都跟着他们两个一起出去，而且还做他们的帮手。不过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他们在第一次宣教旅程的初期没多久的时间，马可突然间离开了他们，回到耶路撒冷。就是巴拿巴和保罗结束了第一次宣教旅程没多久，他们又再次来到去想踏上征途，开展第二次宣教的旅程。就是这个时间，他们两个人就为了是不是要带马可一起来去这个宣教旅程，你又各执一词。大家你又看看 《使徒行传》十五章三十六节点讲？过了些日子，保罗对巴拿巴说：让我们回到从前宣扬主道的国城，看看弟兄们的情况如何。而巴拿巴是有意要带称为马可的约翰同去，有意不是突然间忽发奇想说做就去做，抽起条筋这样，而是巴拿巴是度过想过然后先做这个决定。换言之，巴拿巴是考虑过，虽然马可是曾经在宣教旅程当中离开过他们，但他都认为这一次再踏上征途的话都应该带马可一起去。不过他的 partner 保罗不同意，三十八节这样讲：但保罗认为不宜带他去，因为马可从前在庞菲利亚离开他们，不和他们一起工作。不宜，更贴切的翻译是不值得、不适合。为什么保罗会这样讲呢？因为事实胜于雄辩，是不是？马可在上次宣教的旅程当中只有三分钟热度，就是一开始没多久的庞菲利亚无端端就离开了他们，掉头走，令到他们没人帮，失晒预算。要知道宣教不是讲玩的嘛，不是儿戏的事来的嘛，不是喜欢来就来，不喜欢说走就走这样的嘛。试问这么没责任感的马可，又怎么可以再一次带他来到去侍奉呢？不知道大家觉得哪个讲得啱啲啊？你会赞成带马可去定系唔带啊？赞成带嘅举手，唔带嘅咧都有喎，系啊，两面都有喎。或者我哋一起嚟到分析一下，如果唔带马可去，究竟对巴拿巴同埋保罗有冇咩损失咧？有冇啊？我哋谂一谂，其实应该都冇乜损失噶。因为第一次的宣教旅程没几耐，马可都走了，都是剩下他们两支工嘛，两个人一起做都搞得掂了，所以没了马可应该都不是什么问题。但如果带埋马可又会怎样？就有可能好像上次这样咯，是怎样？他突然又说要走了，令到大家再次失望，倒写拿蟹不再讲，而且还会影响士气添。所以如果为事工好，为巴拿巴和保罗好，其实是不应该带马可一起去，而这个正正就是当时保罗的立场。如果是这样，为什么巴拿巴仍然坚持要带马可去这么傻呢？难道他不怕好像上次这样失误连累了大家的吗？而最更加有趣的话，更加有趣的事，我们一起看看第三十九节。在三十九节这样讲，于是二人起了争执，甚至彼此分手。巴拿巴带着马可坐船往塞浦路斯去。这个巴拿巴居然傻到怎样？居然傻到为了一个曾经半途而废的马可，而甘愿放弃了跟他合作了这么久的好拍档保罗，值不值得呢？值不值得啊？在人看来真的很不值得的。究竟巴拿巴心里面盘算住的究竟是什么来的呢？当我们研究巴拿巴这个人的时候，我们都发现了一些很有趣的资料。原来巴拿巴这个名字是使徒帮他来到起的一个绰号来的，他原本是叫做约瑟。为什么会帮他起这个绰号呢？这个绰号的意思就是劝慰子，表示这个人呢其实很愿意去到有需要人身边去安慰啊，去来到去劝勉大家的。所以从这个绰号里面我们看到，虽然巴拿巴是一个很愿意和很积极参与圣工的人，但是在他心里面他很关心一个个的人，他是一个以人为本的人来的。所以就算马可曾经有错，巴拿巴仍然很爱马可，没有看死他。结果是怎样？马可真的跟着巴拿巴来到去踏上这个征途。而令我们刮目相看的就是马可最后是成为了一个好好的同工，甚至当日拒绝过马可的保罗，在日后是称马可在传道的事上面是与保罗有益。所以从巴拿巴身上面，其实我们可以学到另一个很宝贵关于爱的功课。 就是去接纳那些不完美的人，再一次给机会他们。不过我们所身处的社会又不是这样的风气的，是不是啊？我们的社会是怎样的？一般人的做法是怎样的？是会筛走那些不合资格的人，是会筛走那些表现不好的人，是不是啊？就算连校园都不例外。如果我们的女儿跳舞跳得不好，我们的仔仔打球打得不够劲，是不会入到校队的。在我们社会上面，机会只是留给那些最 top 和最优秀的人，是不是啊？我们社会是这样，所以我们做父母的不其然都受到影响，于是就催谷我们的小朋友，要他们成为了人中之龙，成为了人中之凤。所以为了要追逐，要达到爹地妈咪心目当中完美的标准，其实很多小朋友都是很有压力，很辛苦。我相信大家都听过，因为默书差了两分就被父母质问，我明明和你温书温了成晚的了，为什么拿不到100分的呢？是不是很激气的、那个妈咪通常说出来的时候。但我想想，其实我们大人都试过考过多次试，是不是？其实我们应该很明白临场的时候是很多失误的可能性的，是不是？大家有没有试过？我自问都是一个挺小心谨慎的人，但在一次教育学院的数学考试当中，我竟然是做漏了一页，是成版。我跟你的反应一样，其实我有足够的时间做，而且还有时间是复卷的，但就是差不多要交卷，大家放下笔的时候，我记一下才发现原来我还有一页是未做。我当时真的眼都瞪埋，差点晕了在这里。但是我细估不到，当我做了老师之后，是有一次我居然发觉有一个同学和我的遭遇一样。在一次的情分试里面，有一个同学他漏了，看漏了几乎是一版的数学题目，所以当他收回试卷的时候，他很震惊，都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这样。那次是情分试来的，如果你是他父母，你会怎样对他啊？杀了他，是吗？其实在我们小朋友的成长过程当中，真的有很多时候会好像马海一样，有很多错失，有很多不完美的地方。究竟我们做大人的有没有心理准备去接受一个个不完美的小朋友？我们有没有心理准备去接受那些样生来好像天使一样这样的很可爱的小朋友，居然有一天你会听到他们讲粗口、讲大话、高买、打交，不知道到时呢你的心里面呢是怎样想？有一个爸爸，他发现了他台面上的100元不见了，于是就去追问他的仔了，你有没有拿过我台面上的100元？没有。这个爸爸发觉仔仔的面色真的不是妥当，于是就说要搜他银包了。果然就在仔仔的银包里面发现了一张的100元纸。你这一张的100元是哪个的？是你的咯。你知不知道这些是贼仔的所为？都是因为你啊，每个月都不给足够的零用钱给我。但很可惜，仔仔的话都没讲完，大家估不估到爸爸会怎么做啊？是啦，就一巴这样就打向这个小朋友的面上。大家都很熟悉这些桥段，是不是？因为在这个爸爸的心里面从来都没有想过他的仔会偷钱啊。更加没有想到他仔居然那么大胆呃他，简直就是罪无可恕。不过我们感谢神，在这个世界上面原来都有另类的爸爸。在2017年有一部非常卖座的电影，是真人真事改编的，当中有一个爸爸的表现非常吸引我。这部电影叫做《出猫特工队》，想问一下有多少人看过？哎，都不太少。是啦，这部电影是讲了一个超级的优异生阿莲，他以不同出猫的方式去协助那些有钱的同学 嚟到喺考試當中咧獲取好嘅成績。其中有一幕係講到阿蓮咧大膽到咧利用國際嘅時差，幫助咧呢啲有錢嘅同學喺一個國際嘅升學考試當中嚟到出貓，以賺取咧豐厚嘅收入噶。呢、這個過程咧係非常之驚險，但阿蓮最終都能夠咧全身而退。不過佢嘅拍檔阿斌就唔係啦，佢係失敗，遭到咧學校嘅開除。呢、這個阿斌心有不甘，佢好想咧再賺多啲錢，於是就威脅阿蓮，要阿蓮同佢再一次咧嚟到參加另一個出貓行動，期望咧一朝發達。如果阿蓮唔應承嘅話，佢就揭發阿蓮上次作弊嘅事，令佢咧身敗名裂。你話阿蓮點揀好呢？真係好困難。不過喺考慮咗之後，佢唔想再走火入魔，於是佢就同爸爸坦白咗整件事。當呢個爸爸知道咗阿蓮所做嘅一切，你估下佢有咩反應？係咪簡直晴天霹靂啊？如果係你，會唔會啊？如果是，真的心臟病都即係都即刻發咗出嚟，係咪啊？呢、這個爸爸雖然咧心裏邊都真係好震驚，但佢仍然選擇陪阿女一起去到呢一間國際考試委員會當中自首，坦白咧成件事。如果你問我，我一個女嘅，喺我女成長過程當中，有冇一啲驚嚇嘅場面或者消息？你估有冇啊？梗係有啦，係咪？佢都好正常嘅，唔完美嘅，係咪？有噶。初時嘅時候咧，其實我都好難去消化呢啲嘅消息，好難，好難去消化。不過，我諗我哋都知道，正正因為孩子有唔完美嘅地方，所以先至需要我哋一班大人去幫佢哋。仲要講得好，人誰無過，過言能改，善莫大焉。聖經更加好清楚咁樣話俾我聽。神接纳和爱我们这班不完美的罪人。没错，我们有小朋友做错事，他是应该承担责任的，他应该承担过后果的。不过当他们做得不好的时候，其实他是很期望，很希望得到我们这班大人的接纳，以致他们可以再一次重新的抬头来做人，而不是在不安和指责当中来到生活。所以我希望我们都好像巴拿巴一样，接纳不完美的小朋友，让他们在我们的爱和宽恕当中开展他们不一样的人生。在开始的时候，我都问过大家去回顾一些曾经在你生命当中帮过你的人。同样，我很希望可以利用我们平凡的一生去祝福别人。小朋友的成长是很需要爱，如果你是有心去提携和培育我们的小朋友，我很想请你走近那些被拒绝的小朋友身边，关心和帮助他们。我也很想你接纳那些不完美的小朋友，再一次给机会他们。作为儿童部的童工，我除了很想在这里去鸣谢那些用爱去培育我们小朋友的老师，同时我很想利用这段时间去代所有的小朋友来到向提携他们的父母来到致谢。多谢你们为他们的生命付出爱，我们大家一起给一些掌声，我们在座当中的老师和父母。我很希望，我很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更加体会天父那份长阔高深的爱，同时间也都利用懂得去用天父这份的爱去培育我们下一代来到成长。一时间 Jason 牧师会带领我们一起来到唱活出爱，我希望我们大家都会以这首诗歌作为一个祷告，祈求天父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活出爱，去祝福身边的人，去祝福在我们身边的小朋友。
其实圣经早已经讲，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其实这个是我们基督徒跟随耶稣要成长不易的法则，就是我们不断经历神的爱，然后我们将爱分享出去。所以当我们唱的时候，我们自己都检视我们的生命，究竟我们今天有没有收到神的爱？我们收完之后是不是一池死水，还是将这个爱是一路分享出去？ 祝福我们的下一代，祝福我们身边的朋友。我们一起唱这首诗歌《活出爱》。我们一起唱，预备，嘿。
有一份爱从天而来，比山高比海深，猜不透摸不着却看得见，因为有你因为有我，甘心给用心爱，把心中这一份爱活出来。耶稣的爱激励我，敞开我的生命，让知识成为别人祝福。耶稣的爱点燃我心中熊熊爱火，我们一起向世界活出爱。
从头来一次啊。
有一份爱从天而来，比山高比海深，猜不透摸不着却看得见，因为有你因为有我，甘心给荣幸爱，把心中这一份爱活出来。耶稣的爱激励我，敞开我的生命，让知识成为别人祝福。耶稣的爱点燃我心中熊熊爱火，我们一起向世界活出爱。
耶稣的爱，
耶稣的爱激励我，敞开我的生命，让知识成为别人祝福。耶稣的爱点燃我心中熊熊爱火，我们一起向世界活出爱，我们一起向世界活出爱。
我们祈祷啊，圣灵啊，感动我们的心，给我们的心不要刚硬，不要变得是好像拒绝一样，而是个心是柔软，接受你的爱，被你的爱先去感动，以致我们能够去爱我们身边的人，特别我们爱我们的下一代。主啊，其实我们都不完美，是神你爱我们，接纳我们，所以我多谢你。刚才我们众人口唱心和，心里面所想的每一个的立志，每一个意念，主啊你都监察，求圣灵亲自的加力给我们，让我们能够兑现我们在神面前所立的志向。奉耶稣基督得圣名字祈祷，阿门。